人才市场的面试简短而诚实的不留情面，招聘者不会假装这是你写信回家报喜的好工作，应聘者也会毫无顾虑地承认他们的无知。难得有面试时间超过五分钟，录取常常是当场敲定的，没有人会去查应聘人的背景或推荐信。在恒丰模具厂的招聘摊位，一个年轻女人坐了下来。我们的工资不高，招聘员立刻说。然后，你会用电脑吗？
会，我在学校里学过电脑。
好吧，我们这儿薪水只有600块。另一个摊位，另一个女人。你会做什么？
我跟客户保持联系，多半通过电子邮件。如果他们来办公室，我可以接待。如果是技术性的活，我什么都不懂。
你会做什么？在找工作需要大学文凭、需要花钱、需要有关系的中国大多数城市，这种问题很少见。在东莞的人才市场，你从来不会听到你上什么学校、你认识谁，或者至少问一句你是本地的吗？问题总是你会做什么？你会电脑吗？你会英语吗？职位列表通常手写在预先印好的卡片上，按照标准表已有格式列出资质要求。在户口一栏的旁边，雇主通常会写上他们要招聘职位的性别，而在职位的旁边，公司会写上身高要求。不是每个来人才市场的人都敢进去。走道上，巨大的电子招聘栏前挤满了一大群人，就好像命中注定只能目视荣华富贵的应许之地，却永远不会进去。招聘栏上的列表好像股票价格一样不停地向上滚动，一大群人目不转睛看得入迷。敏第二次去人才市场，心里完全清楚他应该怎样做。他定高了目标，只接触那些人力资源部空缺的公司。
文员的职位很低，所以我不会找那种工作。
敏面试的时候，他询问公司员工的流动情况和公司规模，他要找家小一点的工厂，少一些需要取悦的上级。他婉转回避那些问他为什么离开之前工作的问题。有一些私事，敏说他不想谈。这一次他并不比其他人更诚实。在神兴橡胶工业公司的摊位前，他跟招聘员说他在人力资源部工作过一年。
如果你说的时间短了，
他后来跟我解释，
他们会觉得经验不够。
他被录取了，工资比前一任员工涨了50块一个月。敏两天后开始在那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上班。这家公司制造手机和电脑键盘的塑胶零件。他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日休息。他这一级的工人4个人住一间房，里面有洗手间和电话。他一个月挣800，包吃包住，和上个工作一样。如果他做得不错，还有涨工资的机会。敏的新工作是记录工厂400名工人的聘用资料、员工表现、惩罚记录以及工资。过去他的部门是管机器的，现在是管人，看起来更适合他。当工人聚集在工厂大门的时候，他会筛选要聘用的人。
你有身份证吗？打算在这里做多久？
谢谢，他告诉那些不对他胃口的人。我们现在不招人。每个月的10号，工厂老板的台湾老婆会来给工人发工资，并且拜佛求福。敏跟着老板娘在工厂里转，去餐厅，去大门，去每一台危险的机器。两个人会求佛祖保佑工人平安，生意兴隆。敏也会悄悄地祈求佛祖保佑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和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的爷爷奶奶，但这些事他没有跟老板娘提起过。他对办公室政治也更为应对自如了。
刚来不久，顶头上司叫他去办公室。他告诉敏，他这个位置上的前任员工很喜欢多嘴，还犯过错。你不喜欢多说话，他观察到了。
是的，敏同意。
上司笑了。但是需要说话的时候，他说，就得说，不需要说，就别说。这就是中国职场的生存秘则，但之前没有人和敏分享过。对父母，他也更老练了。敏没有告诉他们他辞职了，他先找到一个新工作，寄1000块回家，然后打电话告诉父母辞职的事情。寄回家的钱就预先让他们吃惊到无话可说。
他们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
敏告诉我，所以我先做好再告诉他们。他认识的每个人都在不断变化，许多人也在晋升。他在深圳的姐姐被提为行政秘书，他的表哥在广州做经理，以前工厂里的两个朋友分散了，梁荣回家了，跟他父母选的一个人结了婚。黄娇娥跳槽到敏之前的工厂，在敏辞职的同一天也离开了。他在东莞另一个厂里找到一份生产文员的工作。敏以前工厂的上司也回东莞了。他从北京回来，在一家台湾插座厂上班。但是敏拒绝和他见面。以前那个厂的工人说他对敏有兴趣，敏回想他之前发来的短信，你的大哥想你了，判断的确是这么回事。终究这个唯一对他表示过善意的大人还是无法得到信任。小工厂也有小工厂的问题，敏也渐渐发现了，工作场所杂乱无章，他的职责也不明确，敏紧赶慢赶才能做完所有扔给他的活。他的新上司和以前那个一样缺乏安全感，等级观念很强。敏发现许多中国男人都有这个缺点。敏没有凡事都向他汇报，他就很不高兴。敏和保安关系好，他也会不高兴。而他的反应就是面试敏这个职位的新候选人、同事、对手，而不告诉他。他是从办公室前台那里听到的。2004年8月，来这里2个月之后，敏领了工资就走了，跟谁也没说。一个之前的同事进了深圳的一家厂，请敏跟他一起过去工作，他决定去。他在工厂附近的一家旅馆过夜，睡着的时候，一个人撬了他的门。小偷拿走了900块钱和他的手机，这是他唯一保存东莞所认识的所有人号码的地方。介绍他新工作的前同事，出来后交到的朋友和已经回老家的男朋友。手机是农民工买的第一样大件儿。如果没有电话，和朋友保持联系，或是找个新工作，都几乎不可能。工厂间往来的信件经常遗失，往工人宿舍打电话，可能是100多人共用一个走道里的电话，非常困难。在工厂里，办公室的电话通常会被设定成无法拨打外线电话，或者接通几分钟后自动断掉。无论如何，大家如此频繁地跳槽，宿舍和办公室的电话很快就过时了。在这个永远都在变动的世界里，手机就是慈悲，是把一个人固定在一个地方的东西。我是经历过教训的。来东莞的早些时候，我和许多刚来的人交朋友，他们那时候还没有手机。于是我一个接一个地跟他们失去联系。我认识敏的时候决定给他买个寻呼机，但这个产业在过去几年中衰败得迅速而彻底，以至于我在电器商店说要买个寻呼机的时候，销售员们都笑话我。我送给敏一个手机，这样我就不会失去他。 在打工者的世界里，手机是对城市生活无情步调的隐喻。一位鞋厂的经理这样总结打工迁移生活中的种种脱序。在老家，他们连电话都没有，突然间来到这里就用起了诺基亚6850。一个卖保险的女孩跟我形容乡下的生活。在老家，手机从一个人传给下一个人。人们用手机术语来描述自己。我需要充电，我正在自我升级。打工女孩的父母本能地不信任手机，一些家长禁止他们的女儿买手机。这种通讯工具允许甚至鼓励和陌生人私密联系，而这是农村的公共生活所万万没有的事情。姑娘要是想让小伙子知道自己对她有兴趣，可能会主动帮对方付手机费。恋人们共用一个手机以宣告他们的关系专一，虽然有时候一方偷看另一方发给别人的短信会导致感情破裂。我认识的打工族会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手机上，为了更便宜的通话套餐不停地变换号码，去另一个城市的时候换一张手机卡以节省漫游费。这就是东莞的短线心态，为了省几分钱，不惜和一些人永远失去联系。中国的手机市场全球第一，打工族是主因，但手机业对这类用户的态度很复杂。一个通讯业的朋友告诉我，这个市场经济不振就是因为农民工。据称，农民工拉低了通话费率，因为他们只愿购买最便宜的服务。流行文化也受到他们的消极影响。近几年中国流行音乐的品质恶化，有人告诉我是因为农民工选择最粗制滥造的歌曲作为他们的手机铃声。在东莞有几百家工厂生产手机零件，大约每三家零售商就有一家是卖手机的。这个城市买卖失窃手机的生意也很红火，某些特定的地区是著名的手机失窃高发地带。有一种战术是小偷骑着摩托车靠近人行道减速，从正在通话的行人耳边把手机抢走。偷来的手机可能会换上一个新壳，当作全新的卖掉。生产出来的、卖掉的、偷来的、重新包装的、再卖一次的，手机就好像是东莞经济核心中无尽的再生资源。手机也是闽和这个城市的纽带，随着手机被偷，一年半的友情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消失了，它再一次孑然一身。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